全身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抵御风暴，使人永久家乡。
我们应当供给施教的人。加拉太书系列28，加拉太书6章6节，维保罗牧师2002年，王兆峰译2005年。我们的加拉太书系列到了第6章，今天早上我们就来学习第6节这一节经文。6章6节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需要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我们已经接近加拉太书的尾声，保罗在这里对大家提出劝诫，就如不要自欺，当挽回被过犯胜过的人，供给教师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，当向众人行善等等。我毫不怀疑保罗说这些是有针对性的，他知道加拉太教会里所发生的事，因此这些劝诫直接的应用就是当时教会里的人，但同时这些事也能应用在任何教会和个人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如此宝贵，不仅针对个别的，也同样针对整个人类。虽然因信称义是这卷加拉太书的最重要的、最根本的主题，在这结尾处的劝诫对基督徒应有的行为、对教会的正常运作结构也同样是很实际的，即我们彼此应当如何相处、如何交往。神是超然的，也是和我们直接有关的，神既给了我们超然的教导，发生在天上之事的教导，神也给了我们应当在地上如何行的教导。圣经在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相处的事上也同样给了我们教导。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使徒保罗6章6节这一节的教导。读到这节经文，我要来谈的恐怕主要就是我自己了。因为我是做教导的，在讲这样的道时，我尽量采取一种不把自己放在里面的态度，就好像我是在另外一间教会向他们的会众讲道一样。但是我仍然有责任来讲解这节圣经，至少是按我所理解的来讲。这句经文的一个明确差别是施教与受教之间的差别，这可能太明显，不需要解释，但从一定角度上、从一定程度上说，我们大家都一样，既是受教的也是施教的。就好像从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医生、护士，比如我女儿的膝盖划破了，妻子为她包扎伤口，就连我6岁的老大也曾给她2岁的妹妹的伤口抹过药水呢。但是假如她想要拿起小刀来做扩疮手术的话，我们就要上前禁止了。对于医生来说，做扩疮手术是件小事，但一名好医生同时也在一直不停地继续学习。一般来说，进行治疗的是医生，接受治疗的是病人。说到这里，让我们来听一听雅各的告诫。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这里真是一个警告，在我们开口代表神说话时一定要小心，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责任。我20多岁开始讲道的时候，态度实在是太随随便便，现在我已近50，真正开始意识到这一责任的重大。甚至在长老中也有做教导的和不做教导的之分。我们在提摩太前书5章17节里读到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这里我们看到在长老中也有2种职责之分，有做管理的长老，有做教导的长老。注：和合本的译法特别是中间加了句号，意思似乎不那么清楚。你在和别人交通时谈论你的观点、你的理解是一回事，做教师则是另一回事。让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对尼哥底母的批评。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知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位做以色列人教师的老人应该知道的事，他却不知道。在我们的社会里， 假如你自说自话的去冒充医生、律师是件犯法的事。可是你走进一所教会，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自告奋勇的带领查经班。以前我提到过，假如你到首都华盛顿，一走进国会图书馆，抬头看天花板的话，就可以看到上面刻着三大学术领域的名称：法律、医学、神学，而神学又是这三者中最重要的一项。为了帮助人们身体上或法律上的需要，医生、律师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，而今天对帮助人们属灵需要的牧师却不需要多少要求。我曾参加过一些牧师的面试，提的问题竟然是：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？之类的东西。现在我们教会所加入的正统长老会系统正好相反，对牧师的要求极高。他们对我进行了严格的考试，并做了当场评估。假如你要成为牧师，假如你要做教师，你就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。我曾在附属于校园布道会下的运动员布道团侍奉，他们的要求更是低得出奇。只要给你几张福音单张，培训几个星期后，你就成为了传道人。我们必须记住，提摩太后书说务要传道的时候，保罗是在对一位牧师说话。当然，在一定的程度上，我们都应当传福音、传道。但是，作为传道人，以弗所书第四章里，有传福音的是指教会的正式传道人职分。我们的朋友生病重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做？我们的朋友遇到严重法律问题时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送他去看医生，去咨询律师，对吗？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上的那段话，今天很多人听来可能会感到震惊。可见，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国度，是神的家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在教会之外人是不可能得救的。这是说，神救人的一般方式，当然不是绝对方式，是通过教会，是在教会里。个人交谈，传福音有价值，但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当基督徒聚会时，当他们掰饼、喝杯时，当使徒们讲道时，当众人一起祷告、交通时，神使门徒人数以千计地增加，而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直销网式的传福音。说实话，自从50多年前这种传福音的方式流行起来后，西方教会每况愈下。今天盛行的这种所谓个人传福音，把教会这个主耶稣亲自设立的神的家，这个由牧师、长老、执事组织形式的教会撇在一边，强调的只是让人做邀请耶稣到你心里来的绝志祷告。你的婚姻有问题，不能怨婚姻这个神设立的家庭形式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神在圣经里为了实现大使命，设立了教会作为传讲他恩典的手段与机构。教会不仅提供神的恩典，教会也保护刚信主的人免得一开始就带来出生缺陷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信主的时候，因为听了自封为以色列教师的人不正确的教导，后来不得不做纠偏。圣经上最有效的传福音方式是什么？我们的责任是把人带到宣讲神的话、施行神的圣礼的地方，就是带人到教会来。他们坐下听了福音，见了圣礼之后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他们可以成为参与者。假如你查考一下使徒行传，就知道这卷书不仅教导教义，也可以看到教会是怎么建立、如何运作的。即使是保罗在旅行布道、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是在建立教会，而不是让人做绝志祷告，然后希望他们会去教会。这一节经文的另外一点，关于教会全职传道人这件事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4节中说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。他说不将事物缠身时，不是在说身上的罪，他用的事物一词是从事职业或进行贸易的意思。这也是为什么历来牧师的房间被称为书房而不是办公室。牧师是全职进行学习的，是需要全时间学习的，这样才能教导别人。我以前也打过这样的比喻，你若生了癌， 你大概不会让一个赤脚医生给你开刀。假如你遇到重大麻烦，你也不会让一个整天卖保险或搞室内装潢的人来做你的法律代表。事实上，我们这些相信唯有圣经是权威的人，我自己也不例外，相信的常常是教导我们的人所讲解的。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邀请耶稣到你心里来的绝志祷告，大概绝大多数基督徒都以为那是从圣经来的。不，这是布道会上来的，这是布道会的最高潮，对吗？布道会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人走上台前做这绝志祷告，但这在圣经中是根本没有的。我提到这一点是要提醒大家，我们都容易上这样的当，这也是为什么做教师的受的审判更重，因为他们所说的，很多人会以为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这也是对你们每一个人的挑战。你听任何一个人讲道，我也包括在内，都应该自己去查考，对照圣经，看看讲的到底是否符合圣经。这也是对我的挑战。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我自己学习了经文之后，还至少要读十几位解经家、神学家的解释来对照。上面我们说到了大使命，什么是大使命？就是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的命令，对吗？不仅是往天下去，使万民做门徒，并且要给他们施洗。为人施洗不是个人的事，应该是教会的事。你受洗进入基督可见的身子，称为教会。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，目的之一是使人成为神学家里的一员。实现大使命的方式是通过基督设立的教会，他设立了牧师、教师、长老、执事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求会众在一切供应上支持施教的。牧师全时间的侍奉，从教会领工资，不是为了要让他们去探访。牧师的最主要工作是全时间的学习，好使他成为教师。今天我们学习最多的是从电视、电台上的布道会、基督教书店，但事实是，这些人在神面前并不对你的灵魂负责，对你灵魂负责的是你所在教会的长老们。作为一名教导的长老，我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。因此，牧师的责任是不让蔓延在我们社会里的基督教异端、错、假教导影响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下面我就来谈一下保罗对奉献的教导。这里他只说了供给施教的人，但他在其他地方还有专门的教导。今天大家对十一奉献和爱心奉献的概念一片混乱。我们知道神在通过颁布十诫前就明确地指出了十一奉献，亚伯拉罕与麦基洗德之间就是这样，对吗？在摩西律法里对十一奉献有详细的规定。突然之间，在今天时代论影响下的所谓恩典时代概念里，他们说我们不必再做十一奉献，而是按心里的感动甘心乐意的奉献就可以了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，对吗？于是十一奉献就不存在了。我认为这不是保罗的全部教导。让我来把这两件事做一下比较。哥林多前书与哥林多后书的两段教导，前面是关于十一奉献，后面是关于爱心奉献，这是两种不同的奉献。在哥林多前书里，保罗论到教会对传道人的支持，他在第九章写道，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，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？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。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。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肠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肠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，更何况我们呢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，倒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，就吃殿中的物呢？ 伺候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说的意思是，传福音的人就如那些在祭坛上侍奉的人一样，应当领取生活需要的供应。他直接引用律法，在哥林多后书里，他所论到的奉献不是支持牧师和教会用的，而是专门用来支援耶路撒冷教会需要的。这我们称为爱心奉献，而不是十一奉献。哥林多后书第八节他说，我说这话不是吩咐，即命令。你们，你看，在哥林多前书里他引用的是律法，但哥林多后书里他特意说明，这不是命令，不是律法，这是不同的奉献。你只要比较一下这两章的经文就可以知道，这是两种不同的奉献。他在第一封书信里已经引用律法教导了他们应当如何奉献，现在他告诉他们关于爱心奉献的事，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。他是在告诉他们，别人的经济条件比你们差，已经做了奉献，现在我用这来试验一下你们的爱心。可是今天把我们这段经文拿来当做新约奉献的全部原则，说到底一句话，你在做到十一奉献之前根本就算不上是在奉献。因此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教导的是十一奉献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则是关于爱心奉献的。做十一奉献你心里根本不必有感动，十一奉献试验你的是看你作为基督徒是否尽上责任，而爱心奉献则是看你是否关心，是否爱别人。关于这事我就不再多说了，希望你们都清楚十一奉献和爱心奉献是不同的。我顺便说一下，我从来不看教会的财务记录，也不知道谁奉献多少，这样我就不必对奉献多的人多看一眼，这是归执事们管。再说我对数字本来就很差，我知道今天整个美国教会在奉献仪式上不怎么样，全国平均只有 2% 而不是 10%， 这与希伯来书第七章的那段教导是如此背道而驰。在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里专门提到了十一奉献，接着就告诉我们新约我们也有更大的责任。新约还有其他地方论到十一奉献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有人说新约没有十一奉献，新约当然有，记不记得耶稣说的话，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马太23章23节，他是说这两样你们都应当做，不然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他会说现在我们不必再做十一奉献了。他没有这么说，他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，急十一奉献也是应当的。因此新约没有废除十一奉献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知道你们中间谁做到了，谁没有做到十一奉献。我的目的是尽我的能力讲解圣经的教导。有些人把家里的开支算得满满的，做十一奉献就好像打破了他们的计划似的。假如我们请2000年前的基督徒到我们这里来看一看我们所穿的、所用的、所驾驶的，再听到我们说没有能力做十一奉献，这可是成笑话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但我常常想到，假如真的有逼迫临到我们，有人拿枪逼着我们，我自己的信心能坚强到什么程度？假如你连十一奉献都做不到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，在枪口下你大概会是个什么样子。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，吃穿根本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开的是什么样的车，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。让我给你们一个建议，你应该在做家庭收支预算的时候要把十一奉献考虑在里面。前几天我在路上开车，突然意识到我忘了带驾照，这是违法的事，这是我不该做的事，可现在我怎么办呢？我是否马上停车下来走？这下我不是又犯了 不准乱穿马路的法规了吗？我应该做的是一边开一边想一个计划来弥补，那就是调转头开回家去取驾照。十一奉献的事也是一样，你应该负起责任来，看到哪些地方你可以缩减开支，把十一奉献打到你的预算里去。这样到了年终的时候，你查一下你的账，看看你是否忠诚的把应当给神的拿了出来。根据马拉基书第七章，十一奉献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东西，当然这可能要经过一个过程。我读到这样的经文时，认识到神不仅命定了最终的结果，神也规定了到达终点前一切的方式。神不仅告诉了我们人因基督的替代赎罪，借着信心而称义，神也给我们规定了这一信息传出去的方式。他没有说，福音的信息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接下来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，你们愿怎么行就怎么行。神没有把他的教会当作孤儿撇下，他赐给了我们实行这一切的智慧，好叫我们成为他照我们要求我们的去做光做盐。我不知道你来这所教会有多久了，我从来没有专门讲过关于十一奉献的道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大概也不会再讲这个题目。今天我提到这件事，是因为这句经文正好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讲道系列里。但我认为靠操纵人的内疚感来达到让人奉献的方法是错误的。假如我在这里教导的不能说服你，那么你应该自己来学习圣经再做决定。我讲的这些在我看来是清清楚楚的。曾经有人对我说，我在教会谈奉献的时候，只要把教会的各项需要告诉大家就可以了。教会当然有各种需要，但这只属于爱心奉献的范围，我不想这么做，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来让你们奉献。我想让你们根据圣经原则做决定，根据你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做。这就是我想做的，我想让你们做任何事决定都有原则。你信靠神圣洁智慧的教导。
全身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便有神在，永在无穷经年。
在神眼中一千万年，犹如人间歌颂，宛若初闻子夜钟声，转瞬东方日出。
世间正是大江流水，浪涛万象众生，转瞬飞逝，恍若梦境，朝来不